啊，真是没有想到哈，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不过我想像太阳刚才说的时间在神的手中哈，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学习的机会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生命的粮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22到40节，我先把这段经文呢，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6章22到40节是这样记载的，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那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门。好，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圣经话语。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这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你亲自的启示，我们就什么也得不着。主，我们就求你的灵来亲自的做启示，做教导的工作。主，你让我们不但是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真的是让我们更能够对你的话语有一颗顺服，有一颗敬畏的心。能够按着你的话语去行，主啊，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都得着饱足。主啊，我们也把下面分享的时间仰望在主大能的手当中，求主你亲自的保守，亲自的看顾，你粉碎魔鬼撒旦的作为和攻击，主，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本意一起来分享。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呢，它其实是一段对话那对话的这个双方呢，一方就是这边写的这个众人站在海那边的众人。那另一方呢，就是主耶稣。那对话的这个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啊，就是粮，啊，也可以说是食物，因为这两个词在这段经文里都出现了啊。那我们通过读这段经文啊，我们很明显的就感觉到，这个众人在这里所要的那个粮，跟主耶稣要真正让他们得到、要给他们的那个粮，是不在一个层面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就通过这样的一段对话，他就把他真正要赐给他们，也是我们的那个真粮，也就是生命的粮啊，告诉他们那是什么，然后如何能够得到这生命的粮。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里面的信息哈。那一开始呢，对22到24节这个地方啊，是一段简单的背景介绍啊。我们有个感觉，就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啊，有点绕来绕去，感到有点云里雾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因为我们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在这个第六章的这个中间啊开始读的，22到40节哈。那它前面呢还有21节的经文，我们没有读。啊，那其实这个前面21节的经文呢，那它是讲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在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耶稣基督跟这些人来探讨这个生命的粮。那前面的这个神迹就是对这段重要的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铺垫。所以呢，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前面21节这个经文里头讲的是什么。那在第六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耶稣呢，他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到对面，也就是站在海那边的众人所站的那一边。那因为主耶稣在前面哈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呢，他来到这一边以后呢，说很多人因为看见主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是他医病赶鬼的这个神迹，就都来跟随他。那当时这个人很多啊，所以耶稣呢就带着门徒上了山，因为那个地方开阔，也容易坐下来。那他知道众人是来听他讲道的，他讲道的时候呢，众人也能够看见他啊，就上了山。那等他们在山上坐下来以后啊，天色已经不早了，应该说啊是到了快要吃晚饭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呢就怜悯众人，他觉得让这些人在这里饿着肚子来听他讲道呢，他有点过意不去，他就想说让众人都吃饱了。啊，当时呢他们只有5个饼啊，2条鱼。但是呢人很多，有多少呢？啊，约翰福音这里记载说约有5000。那其实远远不止这么多啊，在马太福音那里他有一个更准确的数字，他说除了妇女儿童啊，约有5000人。那这个计数的方式呢更符合犹太人啊那个时候的传统，我们知道他们祭奠人数的时候是不算妇女和儿童的，只计算男丁。所以呢这里讲的这个5000人都是这些啊这个男人。那耶稣基督啊，这个门徒哈，看到说只有这么点东西，他就说这众人吃一点点都不够啊。耶稣基督就把这个饼拿起来注谢了，然后就开始掰着分下去。那这个鱼也是同样啊，结果让所有的人就每个人都吃饱了，那剩下的零碎还收集了12个篮子。那众人一看到这样一个神迹，哇，他们一下就觉得不得了了。他说这个耶稣那这真是宝贝啊，说不但能够说医病赶鬼， 哇，还能够变出吃的来，所以有这样一个宝贝在身边的话，那不但可以保证这个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而且可以不用劳动就可以天天吃得饱，喝得足，啊，这样的宝贝到哪里去找？所以他们就想说，一定不能让别人得了去，啊，要把它留下，那就想办法要留下它。那耶稣基督呢，是一下就看出了众人的这样一个心思啊，所以在6章15节那地方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他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那这是人的想法，想用这样的一个荣耀来把他留住，但是主耶稣，他不受从人来的这样一个虚浮的荣耀，他躲开他们，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那这些人一看，哇，这个办法不灵哈，啊，不能留下耶稣。他说那不要紧，但也不能让别人得了去哈，就看住他。于是呢，应该说这个他们这个听完了以后啊，应该是要散去啊，但是呢，他们都在这里没走，来看着。那这个时候就到了晚上了，那耶稣基督呢，他跟他的门徒啊，就应该要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了，所以呢，他这次呢，他是只是让他的门徒，啊，到下面去，说就到海边坐船去回加百农去，他自己没有去。那这个时候因为天已经黑了，所以呢，只有一条船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门徒就坐着这个船就往对岸去，耶稣基督没有去。那这些人呢，看到只有门徒走了，耶稣基督留下了，所以他们就放心了。反正门徒到哪儿去，他们不管，他们只要把耶稣留住就行。但是呢，他们就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啊，所以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又行了一个神迹，他不但是躲开了众人，而且他从这个海面上走过去了。那快要到对岸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些门徒坐的那个船，他就上了船，跟他的门徒一起靠岸了。那这些众人啊，在这边苦等了一夜，看着，啊，于是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那就从这个22节这个地方，我们读的这开始的。那上来这几节经文呢，实际就在讲啊，这些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他们想，他们看得很严啊。那经过他们自己的推理，说耶稣基督应该是没有走，还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那在这守了一夜也很辛苦啊，第二天也应该是饿了。那于是又要来找耶稣基督要这个饭吃了，来讨饭吃啊。那但是呢，却找不着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感觉到，耶稣不在这边了，已经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正好从这个海的对面另外一边一个地方呢，来了几条船。那这些人估计也是同样的一个目的哈，也到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摆饼的这个地方。于是他们就上了船，啊，又往对面行驶，到这个加百农去找耶稣。啊，在后边呢，就是他们找着了，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对话。你看25节这个地方说，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啊，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啊，你看这个对话一开始这个很有意思哈。那其实他们这么去问呢，他们是想知道，说我们看得这么严实，啊，这么周密，你是怎么出来的？他们很奇怪。那耶稣的回答呢，是没有去直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而是跟他们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一下子就把他们心里的这个想法，下就说出来了，不是因见了神迹，这个地方主要告诉他们，神 耶稣基督他行这个神迹，他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要透过这样一个神迹，要认识到行神迹的这个大能，从而来认识他，来信靠他，就是透过神迹让人们看到他是神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大能。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人的眼目，他们不是盯在了神行神迹的这个身上，而是那些神迹所带下来的好处，那些物质利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变出来的这些粮食、这些饼，可以让他们吃得饱，他们是冲着这个来的。所以，至于行神迹的这个神，他们完全是放在一边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就紧接着就跟他们讲，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说你们穷其一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都是只不过是满足你们肉体的需要，那些东西都要过去的。而你们真正需要的，你们没有得到的，是那个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而这个食物是我真正要来，要给你们的，而且我是神差遣来，要赐你们这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那在这个地方哈，虽然这个耶稣基督是戳穿了他们心里所想的，会让他们很不高兴。但是这些众人因为听到了说，哦，这个人不但可以给他们这样的吃得饱的食物，哦，还有更好的食物，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对于这个永生啊，是他们也一直在追求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的，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吸引他们。当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忘记了这个生气了。他们就赶紧的问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他们就知道，那这个永生的食物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那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就是做工得工价。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才能得着这永生的食物呢？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就说你们信我，就是做神的功。那这句话呢，在这个。我想稍微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在这个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做”字，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地方那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翻译上的原因它要讲究在句法上跟前面这种连贯性，因为上面他们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那他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有一个连贯性。但是我们去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么去看这个做神的功的话，会给我们就造成一点误会因为这个地方信神所差来的，这明显的是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神自己成就的，是在他的永恒计划里头，因着耶稣基督被钉上十架流宝血而成就的，是神做的，所以呢，与人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人可以通过做工来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的话，能够完成这种救赎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必来了。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去看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那个地方有一个对 这个旧文非常好的一个阐述，非常全面啊。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的恩典啊，因着我们的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是指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就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与我们做什么没有关系，不出于行为，不是说我们因为做什么，我们有什么高的道德标准，我们在事业上，我们在什么地方有所成，我们做得很好，好像一个完人一样，我们才能得着，不是这样的，乃是神赐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那我们其实去看这个英文版的圣经哈，我给大家列了两个不同版本的，一个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哈，这个地方它讲的是 The work of God is this, to believe in the one He has sent。你再看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它这么讲。So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ou believe in him who he sent。 那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应该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功，或者说就是神要成就的功。那也可以把它翻过来，神的功就是使人信他所差来的。那我们需要知道其实这个地方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29节，其实耶稣他真正的这个意思呢，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功。那这个地方就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信，就是你们要信我，相信人子，你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但是谈到信耶稣，对这些人来讲是何等的难，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这样一个卑微的身份啊，让他们是看不起的。所以他们即使说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在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都会找各种的理由啊，说他又是借着鬼王赶鬼了，又是借着什么东西，借着什么东西来行这些了啊，都还是对他有一个看不起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要信我就能够得到啊，讲到信了，这个是让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抵触情绪啊。你看这时候他们的回答，他们这个态度你就能看出来，他们就说，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你能够做什么东西让我们相信你啊？还是讲了，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可以信你。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其实在读这个前面的经文的时候，那已经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刚刚行了一个大的神迹，无柄而鱼的神迹啊，而且他们亲自的看见了，经历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说你到底能做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根本不算什么神迹啊。他们就引用了旧约里面的一句经文来给他们找这个借口。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啊。他们就引到了他们当年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旷野里头他们吃玛拿的那样一个神迹，他们觉得那应该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啊。这个玛拿这个东西啊，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啊，它的意思就是 这是什么？当时啊，神降下玛拿来给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见过啊，所以他们就叫玛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那这个在旧约里头很多的这个书里头都有记载哈，特别是在记载的摩西五经里面。那一开始出现呢，是在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差不多2个月15天，来到了这个旷野。这个时候啊，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带的那些粮食，可能也都吃的差不多了。那在旷野里头什么都没有，要挨饿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向神，向着摩西和亚伦在那发怨言啊。他们发的怨言很难听啊，你看他们在那讲的。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啊，在当奴隶，在那为奴，但是呢，还有肉吃，还可以吃得饱足。啊，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你是让我们死啊，很难听。但是神没有去跟他们计较，神还是顾念他们，啊，顾念他们的软弱，也知道他们面对的这个困境，所以呢，他就对摩西说啊，我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吃，让他们有肉吃。有饭吃，所以呢，神就答应说，晚上啊有肉吃，就有鹌鹑飞来，遮满千营，他们可以来把这个鹌鹑逮来吃。那早上呢，神就给他们降食物、降粮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你看这个地方，他说如白霜的小圆物啊，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的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就跟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这个食物以色列人就叫它玛拿。那他们讲到说，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啊，那这样一个神迹来跟耶稣在这里计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啊，只是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啊！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40年就是靠神天降玛拿来养活他们，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他们吃了40年。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摩西走，所以这个神降下来这个玛拿，他们以为是摩西给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在摩西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是不得了，他们叫做神人摩西。那摩西让他们吃这个玛拿40年，在旷野里40年都是靠这个东西。那我们看，回到经文来看，在这个地方意思他们就是说，那你只不过就是，行了这么一次的所谓的神迹，让我们吃了一顿，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摩西喂养了他们40年。那后面我们就看到耶稣没有跟他们去急，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差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像双关语的这么一个方式来跟他们讲。那首先呢，是纠正他们的错误，说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那个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啊，乃是天父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的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他称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说那个玛拿，那个粮食啊，你们的祖宗吃了40年，但是也没有能够拯救他们，因着他们信心上的软弱，他们最后还是倒在了旷野。我们知道，我们去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当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只有2个人这个约书亚和迦勒，其他的人全倒在了旷野。 他说，今天神要降给你们的这个真粮，啊，也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它不仅仅是要满足你们身体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赐生命给你们，不像你们的祖宗，真正的要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语气就软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讲的这个粮真的是不一样啊。于是他们就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称谓也变了啊。我们再回到前面25节那地方，他们找着耶稣以后称他什么呀？夫子，拉比，啊，那这个称呼呢，就是先生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因为他听他讲道嘛，他那个有知识，啊，就对有知识的人的一个尊称。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就称主啊。从今以后，你要常常将这个粮食赐给我们。那我们从他们这个话语里面，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主真正要给他们讲的这个意思，还是停留在那个满足他们身体需要的那个粮食上，只不过这回他们觉得那个粮食真的是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耶稣觉得这个时候到了啊，就在这里开始向他们做了一个庄重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跟他们讲了，要得到这个生命的粮的必经途径和方法，到我这里来，信我，你们就必定不饿，也永远不渴。但是，这些人之所以得不到这样一个粮，得不到，耶稣基督在这里也讲到了他们的问题。36节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啊，那这里讲到这个信，啊，我就想起了这个啊多马的故事啊。我们以前这个分享啊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多马，多马是主耶稣12门徒里头的一个哈，在主耶稣被钉十架，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那个时候，这个叫多马的没有在那啊，不在场，所以这些门徒后来看见他以后啊，他就非常兴奋地跟他讲说，我们看见主了。可是这个多马，他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把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要看到他肋旁的枪伤，并把我的手探入那枪伤，我总不信。那再后来，耶稣基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这时候这个多马在场啊，那耶稣就直接叫多马，你过来，伸出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钉痕，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这时候多马一下就软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于是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多马，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意思就是在责备多马，你看见了才信，不够有福。那我们回到这节经文来，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那你们就与这个福气无缘， 你们就得不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粮食，这个生命的粮。弟兄姐妹，我们想啊，其实我们信主，我们也没有看见主，但是我们信了。如果我们的信是真实的，那耶稣就对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基督，我们真的是有福气的啊。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啊，同时还告诉他们啊，只有这些信的人，也就是说父所赐给他的人，他们不但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粮啊，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而且他还有一个宝贵的应许给他们，说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失落啊，有神永远的保守在里面啊，直到末日，而且在末日的时候要叫他们复活，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与主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哈，是主就把他要给这些人众人，也是给我们的信息的，就都讲出来了。那我们透过来分享这样一段经文啊，我觉得至少哈，我们可以啊来得到这么几点的这个，至少这样几点的启示哈。第一点，就是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就跟着以弗所说那个地方讲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啊，他做了挽回祭，他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啊，做得多完美啊，多好才能够配得的啊，主说只要相信他啊，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经常会看到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因为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粮，得到主的生命，我们只有信。那第二个，就是在追求神的过程中，不要像这些众人这个地方讲的啊，只把这个眼目注重在这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来追求物质上的丰富啊，要追求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我们信耶稣啊，一定要说得到什么啊，这些身体。这个以外的这些东西啊，觉得我们只有在什么上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好啊，一切都比别人来好啊，好像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完美啊，这样啊才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本。那这样我们经常就会落入把神当作一个偶像一样，当作一个精神寄托一样。一旦我们的境况与我们所想要的、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啊，遇到了挑战，啊，落入非常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垮了，啊，我们就会把神丢在一边，啊，这实际上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是关乎生命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有了它的生命，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啊，它都会在我们的里面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第三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啊，就跟这 这个经文最后这个地方讲到的，说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得到了，不但是可以有这样满足的喜乐，神还会保守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这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面对着周遭像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他，因为主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信他，他保会让我们一切都顺利，不会遇到任何的挑战，任何的难处，走任何的低谷，而是说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我们会遇到我们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他应许我们说他让我们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会能够得享从他那里来的属天的平安，那个真正的里面的平安。那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说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在这里用这个粮来比作他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粮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经常说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同样，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粮来喂养，而且这个粮不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哎，这段时间可以不需要，而是天天需要，每一顿都要需要，所以就需要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要常常的来寻求主的面，要在他的里面，要不断的得到这个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只有这样，我们的这个灵命才能够有这种饱足，就像主在这里说的，才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才有这种满足的喜乐，要把主常常放在我们里面。我非常喜欢这个诗篇里头第16篇，那是这个大卫的金诗啊，讲在这里面呢有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诗篇16章的8到9节那个地方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这个里面，大卫来讲到，透过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神，他讲到他的心、身、灵都可以欢喜、快乐、安然的居住，就是因为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我们常将主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这样永远满足的喜乐，他生命的粮就会源源不断的来供应我们，让我们不饿，让我们永远不渴。在马太福音第5章有耶稣很著名的讲道，叫做登山宝训。在这个主的讲道里面，他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天国属灵的8个福气，我们叫天国8福。其中有一福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句话这个圣经的新译本讲的更加的好理解他是这样讲，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神，追求他的公义，要如饥似渴这样的来追求，他就 必使我们得到饱足。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多么好的一个属灵的福气。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立定在神的应许之上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让我们不但是得着主赐给我们的生命，而且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我们更要感谢你，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这宝贵的救恩，因着你自己的爱，因着你的恩典，主，可以让我们与你这福音有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主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巴不得今天你赐给我们的这些经文，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主，我们能够得到你这些话语的实际，能够进入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寻求的人，我们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饿，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啊，为这样的分享再一次献上感恩。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里面，你的灵粮能够天天的喂养我们，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来跟随你，常常的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是一个被你祝福，被你保守，被你引领的蒙福的人生。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